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我们能够在主面前一同再来学习他的话语。我想再来问一下这个我们今年的主题是什么？会不会听得已经有点烦了但是我记得这个有公不是讲，他说这个你要把这个理念传递给弟兄姐妹的时候了，你什么时候知道你可以停呢？就是你讲下一句，他已经会接下一句的时候，你就可以停了，表示他们已经知道了所以感谢神。那我们真的要记得那因为一个主题能够带领我们这一年教会的主要的一个方向也是带领我们每天生活的一个 guidance， 一个引导所以不是我misguided 要叫大家一直 repeat 乃是真的盼望我们大家一起在主里面向下扎根，向上结果那扎根的目的呢是什么呢？让生命能够成长生命成长的目的是什么呢？对，是要结果子的所以扎根跟结果子是连在一起的而且结果子是一个自然的现象，假如真的有生命成长的话，你一定会结果子的那下面有一点呢，也许比较不容易常想到的，结果子干嘛这是标准答案，一定对的结果子 要干嘛？是让你的生命能够怎么样扩展延伸，对不对？让别人得到好处虽然我们都读过这个植物学的人都知道，这个树会开花结果基本上是要让它的这个树能够怎么样继续不断的往外扩张，而且可以带到比较远一点的地方所以向下扎根为了要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生命成长的目的是让我们能够向上开花这个结果，结果的目的是让我们在神面前领受到的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知道所以今天呢我选了一个题目就是为福音舍己为福音舍己那我们基督徒接受了救恩大家都是觉得很感恩很好的像刚刚这个方弟兄在祷告的时候也提到我们今天我们蒙恩得救的人实际上是真的很有福的人但是呢这个福气不能只关在我们自己的里面假如这福气是真的好的话，你一定会告诉别人的一定会告诉别人的。好，那我们先来低头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在万事以前就拣选了我们，你也在万事以前为我们预备了耶稣基督，好让我们在始祖犯罪之后，主耶稣基督借着他的死，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能够让我们从这个罪恶过犯当中能够被拯救出来。我们今天正是要来到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因为在一个没有盼望的人的当中，因着有耶稣基督将那永恒的盼望赐下来给我们，也让我们每天生活会面临的各式各样的挑战和难处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位主因着他的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有力量能够面对所有的挑战，因为你是我们的力量，你随时与我们同在。主啊，今天就求主你让我们在你自己的话中能够知道，这样的宝贝是要给所有的人的，你也会借着那些已经得到这样宝贝的弟兄姐妹要传递给那些还没有认识你的人。求主你今天与我们同在，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来做感动的工作。我们的话语的表达有限，但是主啊，你的圣灵的感动是没有限量的，就求主你的圣灵今天充充满满在我们中间能够自由的运行，能够自由的来感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好在你面前我们知道我们被你拯救是有一个目的，乃是要成为你福音的管道。我们将这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好，那今天呢这段经文呢，应该 蛮熟悉的哈，而且也蛮比较直接了当，比较容易明白的。好，那我们一同来念一下啊，我是在哥林多前书九章十九节到二十三节。好，我们一同来念，请。我虽是自由的，无人管辖，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要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我们再 repeat、念这个第二三节哈，第二三节，谢谢。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那今天我特别挑这个题目呢，问问看这个你们有没有听报告哈？四月初我们教会会有一件什么事情呢、啊？啊，好像一半以上的人还不知道的样子哈。那我现在可以允许你翻下你的这个程序单哈、啊，看看里面报告是不是有一项啊？我们在四月初有什么事情？然后你看完以后我再来问一次啊。第二项是吧？第三项哈。好，给弟兄姐妹一两分钟时间可以读一下哈。好，我再问一下，今年教会在四月初有什么事情呢？啊，有布道会啊。布道会是干嘛的？传福音的，跟你有没有关系啊？怎么只有这边声音很大，别的地方没有声音的？布道会跟你有没有关系啊？有啊，就是因为以前有人在布道会，或者有人因为传福音给你，今天你才能坐在这里，你成为一个基督徒啊。所以不要太自私、哦、啊！我们得了这个福音，也要为了别人还没有听到福音的人，我们要在布道会啊来为主的缘故啊。就是我刚刚叫你们重读一遍，为着福音的缘故，我要让别人能够和我们同享福音的好处、啊、好了，那下面问题你现在也知道了哈，四月初有布道会对不对？ 有谁还不知道的、啊、应该都知道了哈、啊、那你有没有准备啊？好，感谢主，有人点头、啊、假如你还没有准备的话，赶紧准备，今天这篇道就是对我们每个人讲的、啊、就赶紧来准备啊。那已经开始准备的话、要确定我准备好了啊，因为时间不多，才一个月啊，才一个月，时间不多。好，那为什么这个保罗会讲这一段呢？啊，其实我想我们都知道保罗不是一个傻乎乎的人了哈。照今天的这个环境这个条件来看的话，保罗是一表人才，长相可能不好哈，但是这个很能干的一个人，很有知识，很爱主的一个人。他的一生为什么会变成这么样的注重把福音传给别人？所以有人提醒我们，其实我们每个人，你想过也好，没有想过也好，其实我们在人生中间，我们都有取舍。把它说的白话文一点，就是说你在你人生的当中，有的东西你会花很多功夫去做的，花很多心思去想的，有的东西你就带过去就好了。这就是取舍，就是在你的人生中间，你有一个你自己觉得是一个衡量的一个标准，或者给你的一个 guidance、啊、所以你有的东西花时间，有的东西不花时间，对不对？比如说买衣服，弟兄们大概不大会花时间。最近我才发现网站上可以订衣服，哇，好棒，可以不上街、啊、那买衣服对姐妹们是不是很重要啊？不好意思讲哈，会花时间的，对不对、啊、所以每一个人都有取舍、啊、所以我们就要想，我这一生 什么事情是我觉得很重要的、啊、会有所取舍的。那对保罗来讲，传福音是他觉得他一辈子一生中间最重要的。保罗的我们刚刚念的这段经文里面，你就可以看出来他的心态，看出来他的重心，所以他搞得很清楚的，我要干嘛的。所以他是一个真正把神所托付给他要传福音给外邦人当一回事，当一回事。所以在他的一生当中，他把这个放在他人生中间很重要的一环。也因为他有这样子的 dedication、啊、所以他的一生 有很清楚的目标，而且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并且也相信、啊、他所交托给神的、啊、那我们在世上活、啊、这个 有 你的取舍是什么、啊、你的取舍是什么。那我们常常都会觉得啊，这个东西、啊、比较有永久价值的我应该多花点时间，假如没有永久价值的东西也许我少花一点时间。当我在准备这段讲章的时候， 很稀奇的 有在中国国内有一个教会、一直在我的心上，我虽然没有很多的机会去跟他们同工，但是一直放在我的心上，我非常爱那个教会、在差不多十年多以前、我们去、在云南的一个郊区、云南那个 边界跟那个四川边界的地方，是一个少数民族叫做彝族，苏伊士运河那个彝、我不大会写、啊、这个苏伊士运河的那个彝族、啊、是他们的一个教会。我们在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安排底下，我们居然认识那边的教会，所以、去了他们中间好几次、啊、他给我很深的印象就是发现原来这个、彝族的这个教会呢、是差不多100多年以前内地会从 Australia 就澳大利亚的宣教士到那边传福音的。传福音之后呢，当地的彝族的这些百姓呢就相信了，而且相信呢、很顶真的、我特别要强调100年他们对神的信心，对传福音的热忱，我就想到改变100年哦。我想到这里100年，我就想到哇，现在很多公司、这下面要讲的、不代表本台意见哈、这个、所以你们在那些公司做事的不要，我没有别的意思哈。在我做事的时候，哇， IBM Big Blue 简直天下最大的名字、我刚来美国念书的时候， Bell Lab 是天下第一好的，这个有人在点头，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人在 Bell Lab 在做过事的、那当时这些简直是一流的公司啊，现在呢，然后就会发现，哎，奇怪啊，这些会、这个很威风的一时的这些大公司，好像也没过很久，就被人家淡忘了。但是我就想到这个穷乡僻壤，我们从昆明开车子都要5-6个小时，你要想想看，100多年以前这些宣教士要花多少时间才能到的一个地方，那里听见福音的人。他能够坚守他们的信仰，坚守他们要传福音的这样子的理念，100多年没有变过、要怎么来形容呢？我听到他们讲、我们现在在北美、下面大概要代表本台意见哈我们现在做礼拜大家都马马虎虎的、要来2个小时，开玩笑，我哪有那么多时间呢、这牧师多讲 一下子的话就赶快看手表，怎么又过了2分钟、他告诉我们，当文革的时候宗教被逼迫，他们每主日做礼拜，你才多久的时间？猜到人有讲啊，2天、他是头一天晚上要摸黑走到另外一个 山头上面，所以第二天早上、太阳出来之后他们可以开始敬拜、完了之后礼拜主日要摸黑回到家里来，因为这样子别人不知道他们去哪里聚会。整个文革的过程中间每一个主日都是这样，我听了很感动。今天你叫你早来半个小时，大家大概都 在那里哇哇叫啊。下对了，下个礼拜这个要少了一小时，你们要找到哈，不要来到这里，正好牧师祝福啊啊。我一听哇，两整天了、啊，就差不多两个晚上了、啊，就是为了去自由的来敬拜主。一百多年，你看有没有价值啊？你传去的福音，让这些人得到好处，让这些人能够这样子的忠心的爱主，一百年之后他们仍然这样做，有价值啊。那神也很恩待他们，保守他们。有一次呢，他们在聚会的时候 不是在那个另外一个山头聚会啊，在他们住的那个地方，那个地名我 不能讲啊，在那个地方聚会，结果公安来了，真的把他们每个人抓，就叫他们留下来，要叫他们把一个一个人的名字啊，给这个公安的人登记下来，啊，那这个彝族人很单纯呢、啊，啊，他一说要登记名字呢，因为他们都信耶稣的嘛，每个人都有这个圣经上这些名字，所以登记的时候，啊，你叫什么啊？我叫约瑟，你叫什么？你叫彼得啊？叫约翰啊？那个公安的人也搞不太清楚，彼得、约翰，也许是彝族人的名字哈，啊，所以就登记完了，啊，然后他其实回去要去调查的。回去要调查的，那神真的很奇妙，就让这批好像很简单的人，但是他其实很有智慧，他没有说谎，对不对？是不是？但是呢，他就避开被调查，所以公安的回去之后，发现一个人都找不到，因为在他们这个登记身份证里面，什么没有什么约翰这个约瑟的什么都没有啊，但是呢，神就给他们有这样的智慧，也给他们额外的保护，所以他们一生里面很多经历神给他们的带领啊，所以他们对神有福音的好处，对他们来讲，他可以如数家珍的告诉你。其实最让我感动的就是他们是彝族，不要忘记是少数民族啊，他们自己聚会的地方是在这个内地会，在那边有聚会的地方，也有医疗队啊，所以他们聚会的地方是差不多一百年的这老的这个稻草盖的房子，它是用泥巴跟稻草混在一起做砖头，然后上面都是盖稻草的啊，从表面上看起来还蛮 romantic 的哈啊，但是其实都是围楼，一百多年了，所以他们都用那个地方来做礼拜，一千多人。你知道他们做了一件很稀奇让我汗颜的，他们是，我要再先提醒，他们是彝族，是少数民族，是比较穷的，但是他们心中挂念住在城里的汉族人，他们没有机会听到福音，他们做了一件令我很吃惊的事，这样穷的人，少数民族，他们筹了款在那个地方的downtown，就是他们的城里了哈，因为汉族人都住在城里，在那里面买了一个旧的不用的一个电影院，他们重新装修，目的就是要给当地的汉人有地方可以聚会。用今天的角度来看，一个老墨的这个教会啊，为了看见这么多白人没有机会听到福音，所以在 Mountain View 买了一间旧的戏院来装修，以后给 Mountain View 的白人来做礼拜，奇不奇怪？好不好？当他们献堂的时候，我们去参加了，哇，那个，你到少数民族的这个聚会是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哈，这跟我们聚会根本很不一样的哈。但你就看见神的灵在他们的中间，他们中间的欢喜快乐。结果没有过多久，80%那个戏院也可以坐1000多人的，没有多久80%坐满了。就是因为有这批彝族的人，他们顾念到汉族人没有机会听到福音。这就是我相信他们这批人的心中所想的跟保罗所想的很类似的，因为他们承受了神这么大的恩典，他觉得我也应该把它分出去，我应该把它分出去。所以 这里让我们看见保罗他说我在什么人当中我去做什么样的人，目的是要让我们可以和他们分享神的好处，分享福音的好处。那我现在就要问了啊，这个福音的好处到底是什么？哇，这么安静啊！因为福音的好处，假如我们自己都想不起来的话，我下面要问的问题，我有点不大敢问哈。你怎么告诉别人信耶稣很好啊？明白吗？所以我们今天一方面为了我们去分享神的好处哈，一方面让我们复习一下神的好处啊，复习一下神的好处，福音的好处哈。我想我们得救的人有一大堆的名词常常听，但是呢抱歉我讲下面这句话，其实中间的关系搞不大清楚啊，饶恕我这样讲啊。那我现在就来开，我挑出一个个的名词，我想你们来回答哈。第一个，福音的好处是什么？我们的罪得赦免啊，罪得赦免。因为我们人犯了罪，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隔绝了。当神饶恕了我们的罪之后，我们可以和神和好啊。这里讲的罪呢，是我们很多的罪行啊，就说以前干了坏事，这个记录已经在那里了，对不对？那这怎么办呢？神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把这些以前犯的罪都洗干净了啊。有人讲得很好，这个神饶恕我们的罪，他饶恕之后，他永远不记得了，永远不记得了。好，这是很多人因为以往做的事情，连自己都不能饶恕自己，啊，很感谢神，啊，神的福音让我们从这个罪被赦免中间能够得到自由。好，第二个呢，我们常常听说的一个字啊，某某人得救了，有没有听过？啊，得救什么意思啊？跟赦免是不是一样事情呢？不是的，赦免是在神的面前我们的罪不算了，对不对？得救是什么？哎，请问一个人要叫救命的时候，他是在很安逸的场合呢，还是 in agony？ 是得救是从好的环境出来还是坏的环境出来？当然是坏的环境，不然不要得救嘛，对不对？有个人过得舒舒服服，哎，我要来救你，人家会说你神经病，对不对？得救是什么呀？我们前面是讲的罪，是我们很多的已经做的罪行。这里得救是把我们从罪的辖制里面解救出来，就是根源，罪的辖制中间拯救出来。我想我们没有信主以前，大家都多多少少能够了解一些什么叫做罪的权势。换句话说，你不想做怎么样？你要非做不可啊，因为罪它会来辖制我们啊。所以得救乃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因着他的福音给了我们，我们接受了啊，我们就不在这个罪的权柄底下，他管不倒我了。就好像两个不同的政府，你在这个政府底下受他的管制，但是你到了另外一个国家的时候，那个政府就管不到你了。我们现在已经出黑暗进入光明的国度，我们是神属神的，所以罪的辖制在你身上没有权柄。所以得救的人不要整天怕，因为怎么样，罪已经没有办法控制你，他只能用欺骗的方法告诉你，哎，我以前管你，我现在还可以管你哦。啊，假如你聪明一点说，我跟你现在我完全没有份，你管不到我了。啊，福音的好处让我们从罪中得到释放。最大的把柄就是死亡。啊，因为罪的工匠乃是死，所以死也来借着罪的缘故可以来辖制我们。好，赦免得救。啊，这是关于我们以往的事情和跟神的关系，是旧事，都是这个 old history 啊。但是我们得了我们 接受福音之后呢，还有新的一面啊。我发现很多基督徒啊，花了很多时间在旧的这一面，忘了有新的那一面，其实那才是宝贝啊。啊，我们福音新的一面是什么？哎，是神的儿女，还有得的新的生命。所以你听过重生这个字有没有听过？听过。重生换句话什么意思呢？英文这个字很这个 原文很有意思的，可以说 born again 啊，就再生一次啊。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从上头生的，换句话说，重生的生命不是等闲之辈，重生的生命是乃是神的生命能够进入到我们的里面来啊，这就是重生，这是全新的啊，罪啊、瑕疵啦、啊、所犯的罪啊，这都是以前的事啊。我们福音的好处在哪里？我们有一个从上头来新的生命来给了我们，这个生命是属神的，是永远的，所以我们才说有永生，乃是因为这个新的生命是神的生命，它是有永远的，永远的。而且这个新的生命所带来的喜乐平安是以前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达到的，没有办法达到的。当然既然讲了生命，生命是会长的，对不对啊？所以我在这里顺便提一下哈，因为我们重生就好像一个刚信主的时候就好像一个婴孩一样啊。我常常很喜欢跟人家开玩笑说，哎，婴孩算不算人？算不算？他是不是人呢？哎，但他什么都不懂啊，对不对？唯一的利息就是嗓门很大，而且哭了很久，三天三夜，好像嗓门不会哑的。算人吗？当然算，生命是会长的。所以你不要看人家哦，刚信主说这个人怎么哪里像基督徒啊，哎，所以想到这里你就回去想想，哎呀，这婴儿刚生出来的时候怎么样，他也蛮不像人的对不对？什么该懂的东西他都不懂嘛，对不对啊？所以生命的好处就是他会成长啊，他会成长啊。所以我们有永生，这个生命已经进入我们里面。所以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哎，假如没有生命的话，你过时间过下去，它不会，没有东西好长的嘛，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我这么大家这么热衷的要让弟兄姐妹，或者让不信的朋友能够相信耶稣，能够有神的生命，就在这里，他才有机会成长他的属神的生命。假如他从来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到他里面的话，他无从长起。好，所以第三个重生，这是给我们的福气啊，给我们福气。然后呢，刚刚就讲了，我们因着重生有神的生命，就像约翰福音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因为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就称为神的儿女，身份改变了啊，身份改变，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才可以呼叫阿爸父啊。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我是很宝贵这个阿爸父这个名字的，原因是在哪里啊？我不管怎么样，我这个老爸一定要管我的，对不对啊？所以常常有时候自己很气馁，或者自己觉得很绝望的时候，想到我有这位阿爸父啊，我有这位阿爸父，我可以呼叫他的名，他要管我的啊。你们还记得那个浪子的故事吗？啊，那个浪子起先以为这拿了一笔钱，不应该拿的遗产，他现在拿了去挥霍掉了之后，他后来很可怜啊。然后突然间脑子清醒过来，说：“哎，我为什么不回到我父家那里去？”啊，所以我们信主的人就有这个好处，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这四样其实就够宝贵了，对不对？这就是福音的好处啊！这就是福音的好处啊！啊，不但如此，因着我们有神的生命，神给了我们很多新的东西。好。价值观，假如我们有从神来的那价值观，我们看事情就不太一样。你知道我们人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的价值观不对，所以我们人生耗费掉或者浪费掉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因为把那些不重要的事情我以为很重要，花了很多的精力去做，后来发现过两天就没有用的。那神就把这个正确的价值观给了我们，所以我知道我在这一生中间什么东西更重要， 什么东西次要，所以我的时间可以花在刀口上。其实我们很多时候花的我想我们这个你不会为一次性的碗筷把它每天洗得很干净，我想不会啊，对不对？因为那都是暂时的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价值观对我们很重要。不但如此，他给我们的恩典，他答应我们会和我们同在，他答应我们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所以我常说基督教的信仰其实跟其他的宗教没得比的。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 要做好，我以前不好所以要做好，这个其实普天的下的宗教都是这样，但是呢你要做好你没力量的。我们基督教的信仰乃是不单单你要知道要做好，他还赐下圣灵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才有机会才有能力能够做到。所以因着圣灵赐下能力给我们，我们才可以胜过很多的试探，很多的 艰难的事情，因为神成为我们的帮助。同样的，神也给我们从上头来的智慧。我一直强调 今天的时代只是知识泛滥，智慧缺缺。有知识不代表有智慧，有知识不代表有智慧，智慧懂得运用我们所知道的，懂得怎么样来让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生命能更有意义。同样的，因着神给我们新的生命，我们有 神的性格，就是有那些我们有以前有一点点的爱，但是因为有神的性格在我们里面，神的爱就比我们以前原来有的爱就要宽阔很多。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我盼望你有。以前不能够饶恕的人，因着你信耶稣你可以饶恕。以前你看不惯的人，因着你信了耶稣你可以看得惯人家，你可以心里有这个怜悯，有这个同情心。这都是恩典，是我们平常没有的。因着福音的缘故，我们得到这些，让我们能够生命上生活上都有所改善。这就是福音的好处，这就是福音的好处。那为什么要讲这些好处呢？因为这些东西太好了，所以呢我们巴不得要去传给别人。我举个例子，我想姐妹们很容易了解了哈。这个哪家百货公司大减价，这个 50% off 够不够？还不够哈。那这个第一件事情就拿起电话打给谁？打给你很讨厌的人。打给谁？不要随便乱指啊。一定给你的好朋友嘛。对不对？因为这太好了。对不对？我也你心里是想，哇，他等这件衣服等了好久啊，在中原这终于大减价了。谁？你有一个好的东西，你怎么会不给人家嘛？对不对？一定会的，所以要让我们去想，我们有福音之后，我听信福音之后，对我们有多大的好处？多大的好处？因为这样，所以我们一定会去跟人家来分享。好，那这些事情呢？都是我刚刚就讲了头四项啊，我们罪得赦免，这个从罪的捆绑当中得释放啊，那我们有新的生命啊，有新的地位啊，这些东西都是在我们信耶稣的那一刹那通通得到的，你知道吗？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你马上通通得到了，只是对象不一样，一个是对神，一个是对罪的辖制，一个是对我们的生命，一个是对这个这个我们其他的方面的，都是因为相信了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那一刹那所发生的事情，我们接受了，我们就能够得到。所以从讲福音这方面，有时候我们也觉得很复杂，因为像我刚刚讲的这四项，我以前试过很多次，很多信主还不少年的人中间的关系也搞不大清楚的哈。所以福音这是很奇妙的一件礼物，从某一方面很复杂， 搞不大清楚为什么主耶稣死我们就可以得救、啊、你去读罗马书的时候、有时候会读的似懂非懂的、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又很简单，简单在什么地方？只要你相信，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你就可以得到。你不觉得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一方面很复杂，你无法理解，但是另外一方面很简单的结束就可以了。其实这种事情在我们日常生活里常有啊，就是透过什么信心，透过信心。请问在座中间，我们今天来有谁是走路来的？有谁是开汽车来的？大概全部举手，对不对？请问在座各位，谁懂汽车的原理？没有声音啊？哎，奇怪，你不懂，你居然敢开啊？明白吗？其实就像汽车，我们开汽车一样的道理，虽然很复杂，我们不明白，但是你发现它是真的，真的有用的。你只要进去或者按个钮或者扭一下这个 key， 你车子就会发动、居然还会走、所以你可以开来、但是你道理完全不懂、福音就是这样，看来很复杂，但是其实也很简单、只要你凭着信心愿意接受，你就可以得到。这就是保罗他说我要让我和别人分享福音的好处，因为这福音太宝贵了、福音太宝贵了。好，保罗不但如此，那我们下面既然这么宝贵，我们要做什么事、那保罗、很忠心的来传福音呢，乃是因为是主耶稣基督的一个使命、我们都知道、在这个马太福音最后几节所谓的大使命，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就是神给了一条命令，就说呢，你们要去把福音或者你的见证传到各处。所以保罗他 commit himself， 就是他委身自己来遵守这个命令。那想到这里呢，我常会弟兄姐妹中也会问一件事情，就常常说你爱不爱主，或者批评人家爱主或者不爱主，那我就想的这有点妙哈。有时候说问你爱不爱主，你说不爱主，其实有点冤枉人家。他也蛮勤俭的，这个至少礼拜天差不多都来聚会。怎么笑得那么高兴啊？这个他做别的事情他也蛮热心的哈。你说他不爱主真的有点冤枉啊，但你说他爱主呢，他好像又有点当之有愧的样子。好，那假如你不知道怎么去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爱主啊，圣经上有两节经文啊，你去试一试。好，约翰福音14:15，他们这个主耶稣说呢，他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好了，这正面的一条，圣经上已经讲得很清楚，你们要去到普天下为我传福音，是命令。好了，那你听到这个命令了，今天你们都听到了，对不对？你爱不爱主？爱主， 感谢主。所以换句话说，我要尽力，我要尽力去遵守神的命令。那另外一个呢，他说呢，假如你他说不爱我的人呢，就不遵守我的道啊。所以不爱主也很清楚告诉我们，就换句话说，神的话你不听啊，你真的就是不是真正的爱主。好，那保罗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他不论在什么地方，不论在什么情况啊，在提摩太后书4里面告诉我们，他说得时与不得时，我都要怎么样把福音传出去。换句话说，他会在任何的情况底下抓住机会去传福音，抓住机会去传福音。那这是遵守神的命令，在遵守神命令当中容不容易啊？对，摇头的人是对的，因为呢，中间要经过我们去传福音，对不对？ 其实传福音是要付代价的啊，传福音是要付代价的，要舍己的。所以什么叫舍己呢？就是有的事情我不想做的，我根本不爱做的东西，因为爱主的缘故，因为要遵守神的命令缘故，我得要去做的，这就是舍己。放下自己的成见，放下自己觉得很舒适的东西，而去做神要做的事情，这就是舍己啊。所以我们要遵守神的命令的时候，要第一件事情要懂得去舍己啊。那在保罗这里呢啊，他就讲了一大段啊，他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啊，这就是一个舍己的举动，这是一个非常柔软的啊。那这里我相信我们不会误解这个保罗是个变色龙哈，不是在什么人中间讲，在这中国有一句话，在人前讲人话，在鬼前讲鬼话哈，不是这个意思，他乃是说。在什么人当中，我就尽量跟他能够跟他能够融入他的境况里面，就好像做他这人一样啊。那这就是一个很柔软的一个态度，我不觉得我高高在上啊。你知道，我在你们中间大概已经讲了好多次啊，因为年龄大可以有这个 excuse 啊。内地会的宣教是到目前为止对我 impact 最大，因为我发现内地会的宣教是不单单传福音，他们是以他们的生命去传福音的，真的，我真的是五体投地的佩服，啊，五体投地的佩服。以前在这边一位在 Berkeley 的Annie， 他是剑桥大学的毕业生，参加内地会，来到中国传福音。剑桥大学即使到今天全世界各大学排名里面绝对是前五名，甚至于头一二名。你猜他到中国在什么地方传福音？你猜猜看。在河南的乡下啊，不是今天哦，是差不多快八九十年以前呢，河南的乡下啊，这个像我们今天就会讲秀才遇的兵，有理说不清的，啊，满腹经纶的这个剑桥大学的毕业生，跑到河南乡下没有受过很多知识的这些小老百姓中间去传福音，要跟他们在一起，这就是保罗。我在什么人中间，我去做什么样的人，换句话说，我没有价值的，我就跟他一样，啊，所以这样子的人，他不会。啊，把自己放在一个地方，好像比人家高高在上啊！啊，这里就是保罗的态度。我在什么人中间，就做什么样的人。他的目的呢，就是要借着这样的动作，让人能够听到福音。有人说了几句，虽然不是圣经上的话哈，但是说了几句蛮一针见血的话啊，因为我们常常。知道要去传福音，也知道这是神的心意，啊，但是呢，我们常常里面没有被神的这种爱心或者神的这种圣灵的感动能够激励我们，啊，以至于呢，我们常常去传福音是 half-hearted， 就是可有可无，做也好，不做也好的，啊，他讲了几句话呢，我特别把它记下来。他说呢，怎么样看你是不是愿意为传福音去甘心？付出很多的代价呢，要看你对救人的心有多少。你越有要救别人灵魂的心，就决定我们甘心付出的多少。所以在这里求主的灵来感动我们，把世上灵魂的这种负担放在我们里面。如果我们没有这种感动的话，基本上不可能付出的。不可能付出的。另外呢，也求神将他的爱来浇灌我们。类似的话，他说：“求神的爱，爱人的灵魂的这个爱充满我们。”他说：“爱得多，包容的就多；爱得多，负担就多；爱得多，甘心也就多。”啊，所以这是要付代价的，这就是舍己啊， 当我们愿意遵行神的命令，我们去要去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求神来帮助我们。其实主耶稣来到世上就是如此，所谓 incarnation 道成肉身，基本上同样的道理。他是神在高天宝座上，他为着要让我们能够认识他，他来到世上。所以希伯来书里面讲得很清楚，他就是因着要和我们认同来到世上，让我们才能够了解。感谢神，神的这种心从来没有放弃过。虽然我们听到福音的时候可能会抗拒或者不愿意，但是神从来 不放弃，也盼望我们愿意听神的命令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不要放弃。可能会碰到一些难处，但是呢，我们不要气馁，不要气馁。最后，要这个舍己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就是他说，虽然我是自由的人，但是我因为福音的缘故，我甘愿做众人的仆人，甘愿做众人的仆人，为要救更多的人。仆人有个特性是什么？顺服，不能自己做主的，对不对？都是以别人这个要求东西为主，对不对？我相信你们到餐馆吃饭，最怕碰到一个喜欢自己做主张的 waiter， 对不对？我们做仆人的基本上是要放下自己，你没有自己的主意，你没有自己的这个自以为是的这种态度，感谢神，神要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要有这样子的心智，一个仆人的心智，不是自己高高在上自以为是的，乃是要为着他能够听得懂，为着他能够接受而摆上。我们呢 在主里面，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呢，他会来改变我们的，会来改变我们的，所以呢，我们以前的性格因着信主以后会改变，会改变，以至于我们能够 来为主来 传福音。那我下面 讲几个我看到的见证，我觉得要传福音呢，不是一张嘴，传福音是要付代价，我很老实跟你讲，是因为做一些对你讲 inconvenient 或者你平常不大习惯做的事情，但是为了传福音的缘故，我愿意去做，我愿意去做。你知道这个，传福音最难是在什么地方？我说最难的地方啊，这一个地方有好几个 term， 这个 interpretation 哈，在什么场合或者什么 setting 啊？在家里是最难的，因为看得一清二楚，二十四小时啊。好，这有对夫妇，这个先生是个酒鬼啊，但是这太太呢，平常呢就一直在管。所以这个先生看到太太一开口主耶稣，闭口主耶稣就跑掉然后呢，他的理由是呢，他不喝酒晚上睡不着觉，所以每天晚上一定要喝酒感谢神，这个太太终于学乖了他把去管先生的这件事情呢，他带到神的面前。他把他带到神面前，所以他后来开始不管了他这个不管呢，不是说对先生失望或者放弃他先生可以改变，原来他知道他要让神来做远比他在旁边管要有效的多所以呢，他就甘心放下自己很习惯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去管先生。容不容易啊？这个要姐妹们回答哈，这个管先生的人叫他不管，大概 有点难、但这个太太她就听神的话，她就交给神。你知道奇妙的事情就发生在这种时候，当她不再去管先生，而是去关心先生，整个局面就改变、后来这个先生反而接受耶稣，反而接受耶稣。这其实就是舍己的一部分，因为这个太太她放弃了她做惯的一件事情，就是管先生。还有很多这种例子、一个婆婆跟媳妇关系也是搞僵了、这个其实婆婆很爱这个媳妇、也是个基督徒，这个媳妇不是基督徒、她所以经常在家里操劳帮忙这个媳妇。但是呢，她有个坏习惯，她一面在帮家、帮她媳妇做事情呢，一面这个嘴巴里就这个唠叨、这个台湾人叫做碎碎念，是吧？这台湾的一个见证哈，就喜欢唠叨。然后他唠叨什么？哎，我今年已经80岁了，还整天要为你做事。他每次都这样做，做完以后一定嘴巴在这样叨叨啊。所以他那个媳妇啊，一方面很感激他的婆婆这样帮他做，一方面也实在很受不大了。所以有次在讲道的时候的这个他的教会的牧师就说呢，就对他说呢，他说你可不可以呢，下次做事呢，但是不要叨，你试试看，结果这个婆婆呢，因为真的很爱这个媳妇，也真的很爱主啊，也希望她能够信耶稣，她真的就停止了，就是因为她改掉这个唠叨的这个习惯，让她的媳妇对福音能够有反应。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我们要跟人家传福音，实际上我们要付代价的、要做一些我们不大习惯的，或者我们习惯上不大愿意做的事情，但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我情愿来做、这样子你会看见福音的大能、看见福音的大能。其实我们的人的生活其实都有很多的挣扎哈、那但是呢特别我们信主的人啊，像这个有些习惯呢我们改不掉啊，但是呢主因为有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啊，我们自然而然就会有一种挣扎，就是说一面想要像主耶稣基督一样，但是呢一面又活不出耶稣基督的样子啊，我们信主人其实常常都有这个挣扎的。但是呢神知道、因为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跟我们老的生命是格格不入的、神的生命里面带给我们的和睦、正直、谦虚、圣洁、忍耐、良善、节制，这是神的生命，是我们也很盼望能够活出来的。但是我们里面的个性呢就不一样很喜欢计较，很喜欢贪小便宜，很喜欢在嘴巴上占人家的便宜，或者嘴巴上讲一回事，做另外一回事，这是我们老的生命。但是我们信主之后，神可以帮助我们改变，改变这样的生命，以至于能够来活出一个有耶稣基督的样子来。那最后我是盼望我们今天借着这段经文让我们来效法神耶稣基督，也效法保罗的榜样，就是我们真的为着让别人能够和我们同享福音的好处，我在什么人当中我就做什么人，让自己因着这个传福音的缘故，我愿意自己来舍己，愿意自己来舍己。那下面呢有 homework， 我们知道要这样做，我们能做什么？假如你一时想不起来，让我给你几个提示，给你的建议。布道会差不多还有一个月，你可不可以在你每天的祷告中间，求神让你关心一个人，不要多。一个人你在祷告中间，神有时候会让你突然间想起隔壁的张三，你突然间觉得很关心他的得救与不得救的事情，求神让你在祷告中间能够有一个人你 觉得我愿意关心他，常常为他祷告。这个难不难？不讲话表示不难是吧？不，时间不长嘛，你每天能够记得主啊，讲我认识的亲戚朋友当中有一个，你让我心中有这个感动，啊，我愿意为他祷告，啊，那第二个呢，假如你有了，你就要为这人祷告，好，假如这个对你讲有一点难的话，那下一个我想你应该比较容易哈，啊，就为布道会来祷告，这个难不难？还是难呢，啊？不难哈，啊，对不对？好，那我可以难的话，我把中间填空填几个。啊，第一个你为讲员祷告，我们很不容易请到冯秉成牧师，啊，为冯秉成牧师祷告，求神用他，啊，求神给他，从上头来的能力来宣讲神的话，啊，为当天的天气祷告，为当天服侍的弟兄姐妹祷告，为当天来参加的人祷告，对不对？ 这个难不难？不难吧，对不对？好，你别的不会，这个我相信你可以做，啊，那求神来帮助我们，啊，让我们开始参与，啊，在，这个传福音的这个事工上面。其实传福音 不一定是宣教士，不一定是牧师，不一定是长老，不一定是执事，每个人都可以参与的，啊，那 有人说呢，现在的一般的教会里面95%的会众从来没有传过福音，这是据报道，盼望，我们教会不是这样，95%的人从来没有传过福音。我们今天就来彼此接受这个挑战，要让恩信教会今年在2018年，我们有95%以上的人都参与传福音，敢不敢？可以吗？啊，我刚刚已经给你接着祷告，接着跟别人接触，这都是参与传福音啊，对不对？啊，会不会让我失望？95%？应该不会吧？啊，这可以做到的哈，啊，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为福音而生活的一个信徒，啊，求神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智慧，啊，真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福音的精兵，啊，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那传信息传好消息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啊，当你传福音有人得救之后，你心中的喜乐是无法形容的，啊，愿主祝福我们每一位，不要忘记要参与这次的布道会，祷告，为你周遭的人来祷告。